的讲到的题目就是最理想的人生。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刚刚唱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认识信靠主耶稣啊，认识信靠主耶稣。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刚刚所读的经文一开始也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这个要靠主啊，要靠主常常喜乐。今天我在 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题目是最理想的人生。最理想的人生，什么是最理想的人生呢？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过途，虽然这人生充满着挑战，充满着忧虑，充满着困难，但是在人生当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喜乐，常常喜乐。所以喜乐的人生，我相信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所盼望所追求的，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人生。然后除了常常喜乐以外，我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忧虑的人。有没有不忧虑的人？没有不忧虑的人。但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但是明天有忧虑，今天还有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所以人生是充满着挑战，充满着困难。所以 我第二点要讲到，就是这个第一点讲到喜乐的人，喜乐的我们最理想的人生这是喜乐的人生是一个无忧的人生没有忧虑的人生没有忧虑的人生。有没有可能我们没有忧虑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 来分享基督徒跟世人有什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可能做到无忧的人生不是我们可能做到就是前面很重要的一个知识，靠主靠主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除了喜乐，除了无忧，我们还需要一个平平安安的人生平平安安的。那 这段经文就包括了，把这 三样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那 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这个信息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父亲节你让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来歌颂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真是要领受那属天的祝福。主，愿你的恩典，愿你的爱，愿你的能力光照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生活充满着喜乐，让我们毫无忧虑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更是赐给我们平平安安的来走完世上的日子，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还要将来回到天上与你同在。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此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早晨的讲台，今天早晨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并且将你的喜乐，将你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无忧的生活，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要喜乐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两次的，你们要你们是谁啊？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做这件事情这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要求什么要求说，主要求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要靠主，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常常喜乐 人天生是会有许多的忧愁，不管是 环境上面的，但是在主里边，我们能够靠主，靠主，靠主常常喜乐。这个靠主，子一听，靠主，这个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在一生当中，他的路程是非常的坎坷啊。但是，虽然他的路程这么坎坷，他经历了许多许多的困难，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是充满着喜乐。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心欢喜，他的灵快乐呢？他充满着喜乐的，充满着喜乐，他的一生在这个困苦当中，他能够这样的喜乐在神的面前。在诗篇十六篇，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相对的，今天我们在他神的独生子降临以后，我们有没有在主耶稣的面前？我将主耶稣常常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今天来到神的殿中的每一位都应该充满着喜乐，因为你们都在这里朝见神了。你们都在这里朝见神。如果你今天早晨纵使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相信你到了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些事情神都帮你挪去了。因为你到这边敬拜神，就是单单仰望神，你会经历到神与你同在。这不知不觉中，你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你还忧虑吗？当你唱到我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时候，我说哇，心里非常忧伤的唱。有没有人这样唱的？是不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因为你真的是看到这些祝福就在你的面前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但就是这个喜乐靠主喜乐，只有在主的面前，只有寻求主，只有倚靠主的人能够喜乐。这个哈巴谷啊，哈巴谷书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章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也不结果子啊，橄榄树也不帮忙啊，田地也不产粮食啊，栏里没有羊，山里没有羊，栏里没有牛啊，这农业社会是怎么生活啊？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有。但是他呢，他很痛苦吗？他很辛苦哇，怎么这样的环境，什么都绝了，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他说，然而我要靠着耶和华怎么样喜乐。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这喜乐，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只有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喜乐。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为什么人跟基督徒不一样，没有喜，不能像基督徒一样喜乐呢，就是因为这个靠字，靠字，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好不好？要不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其实不是太困难，不是太困难，就是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神，靠主，不要再靠自己了。你靠自己，你可能得到许多的，金钱财势，但是那些能够带给你快乐， 可能带给你快乐，但是快乐是短暂的。啊，快乐是外在的因素，喜乐是怎么样？喜乐是一个心态。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你有神，你有一个交托，你可以把所有难处交托给神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因此而喜乐。靠，不要靠自己，要靠主。我们太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我们什么事情好像我们靠自己，不靠自己不行啊。但是靠了自己又如何呢？但是你看靠主的人有太多太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喜乐。我看很多人在这个非常非常困苦当中，他们都能够靠主而喜乐。太多了，有些人甚至于在这个病痛当中，在这个相当的困境当中，因为他们相信主，他们信靠主。你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当牧者都要去医院探访，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甚至于是在这个癌症末期的时候，你去看他们。当然很多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带过去，我们要安慰鼓励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所表现出来，他跟我们在交谈当中，他那个对主的盼望，对主的盼望，对主的信靠，让我们看到他那个表现出来的，是心中那种充满着当然我不敢说这个以喜乐来讲，但是充满着这个无论他是生是死，总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他没有一点忧伤。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忧虑的生活？他说当叫众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当叫众人就叫每个人都能够看见一个喜乐人，每个人都看见什么？看见他们有一颗谦让的心。谦让的心是什么呢？谦让的心我们说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谦让的心其实谦让的心，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有一个谦让的心？这是一个喜乐所产生出来的果子，这是一个喜乐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喜乐的秘诀什么叫谦让呢？就是很谦卑，很温柔很温柔，能够体贴他人的体贴他人的软弱，能够去谦让，就看到这些人再看到这些，特别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一个谦让的心都有一个谦让的心，你看一个谦让的人，你看起来他绝对不会忧愁的他就喜乐。如果我们是能够让人家看出让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主里面来你就是一个谦让的心，就是能够凡事都包容你很谦卑的看到所有的事情，你都谦卑的能够来忍让来温柔的来体贴他人。你想这样的人会不会很吸引人？很会吸引人说，到底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谦让的人，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谦让的人，而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一个谦让的人下面一句告诉我们，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主已经不是主尽了，主已经尽了，主就在哪里都尽。 主耶稣复活以后，哦，在启示录他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主耶稣到底在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哦，跟基督徒怎么样同在，他在哪里，哦，主这么近，主已经近了，已经这已经完成完成了，他已经就跟你那么近了，他在哪里，我们要靠，我们怎么靠，他在哪里，主在哪里，现在的主在哪里，主耶稣在哪里，我们说哎，在天上，哦，在天上在哪里，对，有人比这里，啊，主就在这里啊，为什么你能够有一个谦让的心啊，啊，因为主已经进了，已经在你里面了，主怎么进到你里面的，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到就打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已经进了，啊，不是主进了，主已经进了，啊，就在你我的心里，啊，感谢主，我们这个喜乐是 从心里出来的，因为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就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要靠着主，哦，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常常依靠他，啊，依靠他常常的喜乐，啊，感谢主，啊，让众人看出你们谦卑的心，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第三节、啊，第三节他讲到，啊，我还是要特别再强调一点，啊，这个靠主，啊，靠主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在这个靠主，啊，到底我们靠主，我们除了得到喜乐以外，啊，我们靠主能够我们倚靠主的人，啊，到底在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信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监狱里，啊，至少他在等候审判，哦，如果我们 看使徒行传，啊，最后 他是在等候审判的时候，啊，他写的监狱书信，啊，写的监狱书信。 但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啊，如果你们回去有机会，啊，我可以把一些，啊，带出来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如果他这边可以写下来，你们写下来，靠主得到底我们什么事情，靠主能够有什么果效呢，啊，我今天在这边，啊，我把腓立比书几个章节带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啊，可以回去，啊，看一下，啊，就 这个是很宝贵的，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一节，啊，他说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啊，靠着耶稣，哦，我们如果没有靠着耶稣能不能结出仁义的果子，第二个，我们靠主，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靠主可以怎么样得到安慰？哦，这是在二章十九节，二章二十四节，靠主有信心，哦，靠主让我们有信心。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靠主喜乐，哦，喜乐不只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心境，哦，靠主喜乐。靠主第四章第一节，啊，靠主站立的稳，啊，站立的稳。然后四章四节，啊，我们刚刚读了靠主常常喜乐，接下来靠主大大喜乐，啊，我们但是不但是靠主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大大喜乐。最后在四章十三节讲的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靠主凡事都能做。哦，有些人说，哎，这个腓立比书是写到喜乐的，哦，喜乐的书信，哦，告诉腓立比人，哦，腓立比这些信徒要喜乐，哦，但是最重要的，哦，他是告诉我们，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什么，要靠主，要靠主，靠主最后的结果就是除了喜乐以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凡事都能。还有什么比能这个能力更大的？有没有人说我凡事都能？我们不敢夸口说凡事都能，但是我们敢说我靠主凡事都能，敢不敢这么说？好像有的说，哎，可以这么讲，哦，靠主凡事都能。有些好像真的吗？啊，试试看，你有什么事情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些忧虑，为什么我们可以过一个不忧虑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可以过一个不忧虑的生活？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接下来他这么讲啊，对不起啊。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接下来他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谁说的？保罗说了啊，他说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圣经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哦，应当什么意思啊？就是应该这么做啊，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啊？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应当，我当时上帝说应当一无挂虑，哎，我们都一无挂虑，我们都应当一无挂虑，但是没有啊，是不是神这么说？而我们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就都一无挂虑，都应当的嘛。神说应当就是一定应当的，就是一定会实现的，就是应该如此的。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说？那我们还在想，哎，是不是我们是应当一无挂虑啊？但是可能吗？可能一无挂虑吗？可能进入无忧无虑的生活吗？啊，他说了啊，只有这个方法，不是靠自己啊。啊，下面说，只要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能不能一无挂虑？关键在这个"只要"两个字后面所带出来。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个新译本他就把这个感谢就带到前面去了，应当用感谢的心来祈求和祷告啊。如果感谢的心在前面，表示什么？跟这个后面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感谢？因为 你相信必定成就啊，所以你存感谢的心啊，祷告和祈求。讲到这个祷告啊，讲到这个祷告和祈求，如果说啊，像很多哦共产国家或什么样的国家在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你是不能祷告了，你不能祷告。那你这句话应神的话应用不应用？可能应用在这些人身上吗？我们都在圣经当中啊，都知道一个人啊，一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啊，这特别是在但以理第六章的地方啊，第六章的地方就是啊，这个但以理那个时代，他的王就设了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一个，还有120个总督，但是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很受宠爱。这个王就想立这个但以理出来治理国家，帮他治理国家。那这些人啊，这些人无论是总长或是总督，其实总长和总督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啊，他们就想办法说，我一定要找出但以理的一些啊不好的事情，一些罪证，在王的面前来受告他啊，来告他。结果他们找都找不到这个但以理有什么罪行。他们就想到，如果要找这个但以理的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他的信仰上。因为这个人一无犯错的地方啊，他们就想说，哎，怎么样？哎，他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每天都要三次祷告声， 这第六章告诉我们，他还把这个窗子啊，做了一个窗子，面向耶路撒冷。哎，这一天就三次祷告神。结果他们就告诉王说：“哎，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信服你，另外去寻求别的神依靠的时候，别的地方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他治死。”王说：“哎，对啊。”他就写了一个法令就是说，如果在三十天内有人除了王以外去求别的神或者什么，不管他求什么都应该处死，都应该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死。而且这些人怕说这个王很疼爱这个但以理啊，他怕他后悔了，也就是说，王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昭告啊就盖上玉玺，我盖上你的王的印子，表示说这事情绝对不能更改，绝对不能更改。但以理也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在祷告会怎么样，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他还祷告不祷告？你一祷告，他就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哎，结果他照常一日三次祷告，结果这些人看到就把他就派告诉王就把他抓起来了。他说：“王，你一定要把他治死，丢到狮子坑里面去。”那王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告诉这已经是盖上玉玺了，是不能更改的，就是你王也不能更改了。他就知道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如果你明知道你祷告会有这样的后果，这样的下场，你祷告不祷告？你敢不敢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结果他真的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这个王就很不舍啊，一个晚上也吃不下，也睡不着。早上就赶快去了，赶快去狮子坑，前面就喊着说：“但以理，但以理。”结果狮子坑竟然有回复啊！但以理回答他说：“王啊，我在这里。”怎么会在这里呀？他说：“怎么狮子没有把它吃掉啊？狮子不吃人的吗？”结果我先讲后面的结果，再回来讲这里。结果王就赶快叫人把他就出来了。那王就把其他的坐告他的这些总督这些他们的家属，全部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结果一进狮子坑，狮子就马上把他们吃掉了。但以理在那边一天一夜，感谢主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当然，但以理书不止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把他丢到火窑里面去的，都在火窑上面丢他而已，就被烧死了。结果这三个人在里面，王就看到三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不止三个还有一个四个，谁呀？主。所以主是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呀？主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主啊。什么时候神不在我们旁边，主不在我们旁边呢？主已经近了，耶和华说他在我们的右边应庇我们。主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主，主不但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外面保护我们。你还忧虑吗？主说应当忧挂虑，他说 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能用私利使寿数增加一点吗？有没有人能够有理就使寿数增加一点？然后他接下来讲说，这么小的事情，你一生可能活到现在人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只求多活一天呢？你们能叫岁数多一天吗？连这么小的事情，你们都做不到，那为什么为明天忧虑呢？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到，你还忧虑什么？我们要过无忧无虑的事，我们要过无忧无虑的人生。我们要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只要紧紧抓住是只要两个字。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用新译本比较好，把感恩摆在前面。只要有这样的信心，用感谢的心、感恩的心，相信神一定成就，神就必成就。但是神成就你的祷告，不是照着你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成就在神，不是我们说什么神就做什么。要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你所经历的所得着的是怎么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主！出人意外就是没有人想到的、想得到的、出乎人想象的、超越人想象的。那种平安，有没有这样的平安？世上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呢？超乎我们想象，怎么这个人会这么平安呢？有没有这种经历？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平安？不可能的，怎么可能能有这样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认识一个弟兄，那是很早以前的。我认识他，那时候我在信主没有多久，我真的我圣经也不是很熟，刚信主。然后我喜欢到教会服事，我常常去教会服事，他也常常在教会，他也不是全职的同工，他也常常在教会，因为那时候教会要建堂，所以他常常在教会，他常常看到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是英文部，我是中文部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就很关心我说，我从来没看到你，看过你啊，最近常常看到你，你贵姓啊？对，我就把名字给他，我也问他说，你贵姓啊？他说，他就问我我说我刚到这个教会，我刚信主不久，他就把一些圣经的话语，很宝贵的这些经句跟我分享。那他看我什么都不懂啊，他就说我可以带你查经，我可以带你查经，但是你找几个人一对一的真的是不容易找几个，我就找几个人就去找几个人，就一起查经了。一起查经以后，我才知道他身上有病的他当时给我的一个要求是说，你找一些人我们一起查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来接我你要来接我。 我想说接他是应该的嘛，我也没有问说你是没有车子还是怎么样我就去接他。接他以后才知道说他是有病的，虽然他长得高高壮壮的但是他是有病的。那我就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常常有交通，他就告诉我 他要去住院，要去住院。那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去住院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我就到温哥华医院去看他。看他以后，他 就躺在这个床上，他说，哎，我过几天要动手术，要动手术。我想要动手术，你为我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再过一段日子，我又去看他，哎，他的脚被截肢啊，被截肢。他因为很严重的糖尿病，就截肢了。截肢了，我去看他在做什么？他在那边拿个电脑，就在那边打一些查经的讲义。他说：“我现在不能去，这些给你，你去带他们。”我说我不行啦，他说没关系，啊，你不行神行，啊，那我也不好说我不好不要我不行啊，但是我已经想不行了嘛，他还要我就那你为我祷告啊，我就去啊，我好我就拿着，其实就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怎么带了，就是大家一起在那边分享，啊，就一起分享啊，我就有这个资料嘛，啊，那我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然后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推个轮椅呀，他在医院里面推着轮椅到处去看，哦，到处去看看，到处去传福音啊，就一个国内来的，他说你我去看他的时候，来来等一下，等我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个人，哦，我就跟他去了，我就介绍我认识他，我认识了，哦，不久我又去看他，他告诉我说，这个人啊，这个人现在已经要离开这个医院了，啊，他要复健，他要做复健了，那我不能去了，我没有办法拖这个轮椅去啊，哦，你可以哦帮我去照顾他，哦，他有给我这个地址，哦，在五十几街那边有一个复健医院，而我就去了，后来这个人就信主了，啊，就这样子信主了，再过不久。他说他又要动手术了，那我就再去看他，现在两个脚都没有了，哎，两个脚都没有了，他一点点忧愁都没有，哦，他还是跟我讲很多造就我的话。后来建堂了，也要献堂了，他一直是我在教会里面看他都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忙碌，但是献堂那一天我竟然没有看到他来啊，我就觉得哎，他怎么会没有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就很快的结束以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有什么事，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来啊，他说没有什么事啊，我想我说那县长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没来，他说我不用去了，我在这里我真的为今天的县长献上祷告，我真的是很感恩，主的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一个可以做一千人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是他在家里，他说我为这个事情我非常感恩，但是我去做什么呢，两个脚都没有了，去那边做什么，我就整个很感恩的告诉跟我分享说，你看哦，这个教会怎么样，从哇这个要买地什么的一大很多事情啊，很多阻扰的，但是今天能够献堂的，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很感恩，啊，这样子，再过不久，他终于被主接走了。我去殡仪馆看他，当然牧师参加过许多的丧礼，也看过许多的人躺在那边的样子。我们感谢主都很安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脸色红润的，啊，脸色红润的到离开这个世界主把他接走的时候都是那么平安那么充满的，啊，就躺在那边，然后手里拿着一本圣经， 这么平安的走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人怎么可能呢？这是主里我们所能看见的。什么又主耶稣到底有怎么样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你们记得不记得，在四福音里面有一次，主就跟着他的一些门徒就坐着船，说我们把船划到对面去嘛。哎，结果一划出去以后，就碰到什么大风浪了。大风浪，船就打到这个船，哇，摇晃得很厉害。船上的人都说什么？我们要死啦！这个浪多大，船都被那个水充满了。你知道主耶稣在做什么？睡着了。睡得着吗？怎么睡得着啊？想都想不到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睡着，这是不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里？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用出人意外平安的。他起来怎么说啊？你们为什么惧怕？你不惧怕吗？船都要翻了，只有你能在那边安然睡觉。结果他怎么样？斥责风和海，就平静了。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到了对岸。他们怎么说啊？这人到底是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人到底是谁啊？他怎么可以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人到底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门徒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复活了，还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一个属灵的家。他甚至于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的。主耶稣说的，说是就是是，说有就是有。主耶稣说，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有没有？当然有。所以我们不只是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永远都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生的家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纪念地上的父亲，我们更要纪念天上的父亲。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天父，也感谢他赐给我们地上的父母来养育我们。那我们今天能够安然的坐在这边，我们能够来敬拜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也更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愿神赐福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因为我们一起同享主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跟慈爱，好不好？今天把这个理想的人生，把这个欢喜的人生，欢欢喜喜的人生，把这个无忧无虑的人生，把这个平平安安的人生铭刻在你的心板上，成为你们永远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再次的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没有信主的，愿我们能够活出谦卑的样式，能够谦让的样式，能够吸引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你为了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在世上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不但活出你的样式，还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复活， 今天也为我们升天，现在在父的那边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将来还要到天上与主同在，与父同在，享受一切的美好。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我们谢谢你将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将这一篇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让我们能够来得着你所赏赐给我们喜乐的生活、无忧的生活、平安的生活。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常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活出你的样式，以谦让的心来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